好，我们进到所谓的大卫君王史。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开始，我们读了三章嘛，二三四嘛，啊，这样读一会就很惊悚了。可能我们真的仔细看那个文字，也许我们对大卫的历史的图像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官了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作品写下来是犹太的一个他们的民族跟信仰情怀的作品，对大卫是极度的称颂，但是还相当有趣的是他们很多历史事件还保留了下来，只是好像加了一点美化这样子啊。所以大卫先是在赫贝隆称王，那么他只是在犹大家族，这是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分了之后，我们现在看见其实北边十支派，南边两支派，也只剩下犹大剩下一支派，一个支派其实已经不见了啊，历史已经不见了。那所以大卫只是一个家族的王，犹太支派的王。然后呢，撒乌尔虽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还在，但是儿子的很清楚的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能力，这个伊斯巴尔啊，他是被这个将军扶持为王。大概还蛮像各地的各国的这些君王的帝国时代的历史，我们中国有很多这种，对不对？这个大将军呢，帮这个皇帝的儿子立为王，其实是一个傀儡嘛。你看伊斯巴尔是个傀儡的样子，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仔细练啊，可能就比较，我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慢慢的练习阅读，我们已经开始比较可以先客观的看这些故事嘛。那现在是伊斯巴尔要对抗大卫。就是我们知道是萨罗满以后呢，这个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嘛，对不对？其实早就有这个前面的已经准备好了，讲实在的是这样。好，那么当时这个伊斯巴尔呢，他是在这个阿贝莱尔的扶持之下啊，然后他成了王。那么很有趣的，伊斯巴尔当王时已经40岁，又是40啊，也太多事实了吧，意思里面。撒乌尔做王也是40年，我们会看见达卫做王也是40年啊，你就知道这是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写法。好，接着呢是伊斯巴尔跟达卫之间的冲突，然后这一个在冲突当中其实是两国交战啊。那么以色列国北国这以色列王，这边已经出现以色列王跟犹大王这样的名词了，这并不是在这个王国分裂之后才出现，只是我们平常不会看这么多仔细的历史，我们在如果光靠弥撒的读经，我们大概对于这一个王国的分裂和萨拉满之后的王国的意识认识的比较多啊，就是小的前面的这个事件就比较少认识嘛哈。好，那现在这个阿贝莱尔呢就来要攻打这一个大卫，就应该是在代表这个伊斯巴尔代表北国打南国嘛，想打。那当时呢就有一个战争，那么他们战败的逃亡之后呢，有几个人就紧追不舍啊，这个泽鲁亚有三个儿子啊，约阿布、阿匹色跟阿撒尔啊。阿撒尔怎么样，他是腿快如羚羊，可惜也可能手背没有力量，大概不知道，对不对？他追着要杀。那这个阿贝莱尔呢，大概知道他自己比他厉害，等于你说单打独斗，这个他毫无疑问可以把阿撒尔给打败。但是他顾虑到他们家里面还有很多家族兄弟嘛，包括了约阿布等等啊，所以他就说：“你赶快让我走吧，对不对？免得我把你杀了，我怎么面对你的哥哥？”意思当然不是说他跟他哥哥交情有多好了。只是要这个万一真的在仗会一直打下去嘛，好，结果呢这个阿撒尔怎么样，是我们典型的这个你说那个怎么叫肾上腺素激发，对不对？就脑袋就昏了嘛，对不对？就他自己死亡。好，那一个战役结束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记载啊，蛮有趣的，在这个统计数字啊，在第二章的这30节嘛，他们清点战果，对不对？或者清点这个伤亡人数。那么除了阿撒尔之外呢，这个犹大阵中就少了19人，换句话说他们20个人啊，或死或者是应该是都死亡了哈。那阿贝莱尔呢，是以色列的，他们怎么样，死了360人啊。当时呢以色列以本雅明做这个头，因为我们知道撒乌尔是本雅明家族的嘛，所以本雅明开始变成那个好像整个以色列的领导者一样。好，然后呢约阿布就跟他的人一起打完仗回到赫贝隆，达卫在赫贝隆做犹大王的哈。然后接着是第三章也很奇怪哈， 讲那个达味的小小的一个这个家族的那个族谱名单嘛。我们前面第二章一开始，当他们到这一个赫伯龙去的时候呢，这个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哈，说达味带着他两个妻子，两个嘛，对不对？第三章已经变6、7个了，好快啊，对不对啊？这经过多少年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记载啊，我们当然没有写细节，我们读起来应该蛮怪的嘛，对。那这6、7个还不够，达味对那一个米迦尔还念念不忘的样子哈，蛮有趣的。然后呢，接着是这个伊斯巴尔跟阿比莱尔也开始不和，那因为阿比莱尔呢侵占了这个撒乌尔的妾啊，那当然其实对这一个伊斯巴尔而言，当然是不可忍耐的一件事情了。对，然后这个他们的讲法就很奇怪哈，在这个第八节里面，这个阿比莱尔说什么？他说是我看你父亲的面子保护了你。你今天居然起初只为了一个女人来挑我的错，这是我们常常会发现的这个故事了。我们就是一个，其实就那一个你不可以要，本来是这样的。我们会把这个最大的事情呢极小化，却把这个真正的真理就搁在一边了啊。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我们会后来会看到的，会看到这一个。阿哈布王的故事，对不对？他就是要侵占这一个别人的葡萄园嘛，对不对？那达味也是一样嘛，要侵占这一个女人，一个有夫之妇嘛，对不对？他什么都可以要，就那一个不行，偏偏要那一个，那不过是一个而已嘛。我们就是注意到，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会有这些基本的困境啊，为了给自己解释、找理由、找借口，都会把这个东西要极小化。其实忘了，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不得了的一个大问题。好，然后就是要把这个米迦尔带回来，这边有点混乱了，真的写得很混乱，就是不知道是伊斯巴尔把他带来的，还是阿贝莱尔带来的。那个当然这个阿贝莱尔已经因为跟伊斯巴尔就是什么说臭了嘛，对不对啊？他就干脆要向达味投诚了，对不对？他大概知道他在这个民族面前还不足以被永立为王呢，大概这个味道。可以猜想的嘛，就他知道他现在这个王不行，他投靠另外一个王。那达味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得人心嘛啊，如果我这个比较坏的性子比较很还是很会演了啊，可以这么看这样子啊。好，无论如何怎么样，达味跟他谈条件，把米迦尔带来。好，然后呢，达味啊在第3章的14节啊，达味又派使者去给这个伊斯巴尔说了，这到底跟谁说的就很混乱，这边不知道谁。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达味还是很渴望或者很看重，或觉得他本来是他的妻子，什么理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真的很难说的了。就是也许他自己当做他的妻子不能被别人侵占啊，这是一个可能最简单的原因可以了解嘛。但是好，然后呢，这个阿贝莱尔呢就去煽动长老们了。第17节说，你们早就渴望达味做你们君王，现在就进行吧。大概也是一样，就俗话是不要再演了，这个意思。我们就赶快去投诚。然后他其实应该是他自己首先呢要跟伊斯巴尔分裂。你可以看，把这东西，把这个罪什么可以都贴在别人身上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现今社会里，包括我们自己都常常会用的招数，对不对？所以说，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啊。我们真正新鲜，就是今天读经说的一样，对天主诚实吧，啊，对人诚实是真正的新鲜事，是不是？好，然后这个阿贝莱尔就去投诚了，向达味投诚。第21节啊，说我要动身去号召以色列来拥护我主大王，这不是我要叫全以色列都带来给你。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谈判以后，达味当然就等待他，放他走了。可是呢，约阿布，我们刚才那个被杀害的那个阿撒尔的哥哥不高兴了啊，他要为弟弟报仇嘛，直接把这个杀死，好像是。然后这个也很有趣啊，在这个24、25节里面啊，这个约阿布来责备君王，他说：“你做什么事？阿贝莱尔到你这里，你怎么放他平安走了？你岂不认识莱尔的儿子阿贝莱尔？他来是为欺骗你。”愿探听你的出入，知道你的行动。这其实有很多种懂法了。如果你我是单纯从阅读，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你直接看就是阿贝莱尔就骂这个约阿布骂达味怎么那么笨，被骗啊！ 看看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宋宗或者是什么这个头宗或者是什么腆宗或者是恨宗啊，各种都有，这次我们都用过的，都用过的，你知道很有趣。你的达味他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啊，大家自己思考吧。这蛮有趣的一个。好，然后怎么样，结果呢怎么样，这个约阿布去把阿别莱尔杀了。第27节，26节结尾还说什么，达味一点都不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好，我希望这个别的听众们听见这个话，不要觉得我太越来越不神，越不没有信仰。不，我相信天主的了。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个人呢，他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啊，在座里面。好，然后怎么样？这个达味继续的这个讲演不好听了啊，达味继续的发展下去，对不对？他发现这一个阿伯莱尔死了以后，他还怎么为他痛哭哀悼，对不对？他其实心里面很高兴的了，这个对方的一个大将就这样去世，帮他吃了心腹大患，很可能是这个味道。好，但是呢，他不一样啊，他就是怎么样？他哀悼阿伯莱尔，他同时诅咒约阿布。如果你看一个讲这个政治心机的话，就是他就是完全不用动手就伤两个人。两个大将，他就真的是毒，就是他变成最真正最毒中的为王。他说什么？他说怎么？他说我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约阿布比他强。你看在这个39节，他说我今天虽是富有君王，但仍然年幼无力。好谦虚啊，对不对啊？泽鲁雅的儿子们又比我刚强，愿上主依照人所行的来报复。那他已经那么多孩子了，还年幼无力，你看那个。好，但是知道第36节，他的表现让怎么样？众人看见此事都心悦诚服。这应该是最终的这个情况了哈。我不知道，你看我们台湾的政治啊，不知道从这个历代总统啊，别讲名字哈，你回顾一下这些故事吧，对不对哈？就我读这些历史故事啊，我当然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是蛮惊悚的。但是我们的犹太人写是在他们的信仰背景里面写，他们去了解在其中去看见天主的旨意啊。我想我们也得学习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历史里面去了解啊，去想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事件，我们在人间看的真的是每一个人啊各有各的心意啊，或者说各怀鬼胎好了啊。我们能不能看见天主还继续在带领我们，或者我能不能够相信天主他继续在带领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在我的这个情境之下去寻找我如何成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这真的是要去思考的了。好，然后接着是怎么样，是这个伊斯巴尔啊，然后他也去世了啊，这是也是被别人暗杀的。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出现几个萨乌尔的家族啊。萨乌尔的儿子是约纳堂，对不对？那他的儿子呢是双脚是跛瘸子啊，叫莫里巴尔。这个放在心上，后来会出现的。先放在，如果你们知道故事就行了。后来会出现，达味善待的他就知道，达味他遵守了诺言，他跟约纳堂的诺言，他会照顾好约纳堂的后代啊。这是莫里巴尔，这边先放在心上。好，然后是伊斯巴尔死亡了，这个人也真的是完全不记得历史的教训，他以为把伊斯巴尔杀完了，把头带来会让达味给他奖赏。我们还记得达味就说了嘛，你不想想看，当年这个来跟我报喜讯。啊，自以为报喜讯，说萨乌尔死了，那个人我们怎么样被对待了？那个怎么对待？那现在你怎么样？而且你居然敢自己是真的又是亲手杀害了这个受缚者的儿子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达味尊重萨乌尔，因为他是天主的受缚者啊。但伊斯巴尔呢，其实没有，这边大概还是一样，达味也是用这个方式可以更强的聚集民心呐、啊。他不接受这一些不正当和不合正义的手段，他是要尽量的在当时的那个宗教的情境当中啊，他要表现出他是的确是对于天主忠实的啊。结果他把伊斯巴尔的尸体怎么样去葬在了赫贝隆，葬在阿贝莱尔的这个坟里面，就是把这个 王哈、啊、跟这个这些这个大将军合唱在一起，这也蛮奇怪的，对不对？这个他们两个本来是彼此已经不服不和了嘛，走在一起。如果在当年，以当年的想象，在冥府里面继续打架吧，知道吗？好，请你们原谅我，有时候讲点笑。我自己在就是每次重新读，都有一些这个，就是慢慢看起来，这个思想上会比较宽广一点。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圣经的脉络当中。达维是这样的，可以看见啊，他在很多的困境当中啊，都一一的化险为夷啊。那么在信仰里面，他们当然看，但的确是天主特别的照顾啊，天主特别的，当然。达维也慢慢会发现了，这些照顾也不是这个随随便便任他任意而行的，不是的。他慢慢也要发现了，怎么去真正越来越符合天主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到这，明天我们从第五章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